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反制伊朗海上威胁，美军加强在波斯湾部署。美日韩领袖峰会18号登场，预计将确立三国高层定期化会谈。中共被卫星捕捉到在西沙群岛中建岛兴建飞机跑道。前21名国安官员敦促国会强化拜登的对华投资禁令。纽约市宣布禁令，禁止公务系统和装置使用 TikTok。夏威夷野火，拜登宣布下个星期将前往旱灾。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由于最近伊朗扣押商船的举动，对往来波斯湾的邮轮已经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正在提升当地的军事存在。这个亦都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对华盛顿的要求。他们认为美国正在撤离那个地区。据法新社指出，运送额外3000名美军的两艘军舰这个星期已经通过红海。与此同时，美国为首的海上部队亦都警告船只不要接近伊朗水域。据统计，全球有1/5的石油产量必须通过这个 U 型水道来前往亚曼湾和阿拉伯海。而伊朗频繁的扣押事件已经受到外界严重关切。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霍金斯向法新社表示，区域航海人员在这个海峡遭到伊朗扣押的威胁和风险升高。他强调，现在我们正在专注提高我们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的存在，来确保这个重要水道的安全稳定。这个星期五，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领袖将在华府近郊的大卫营召开一场特殊峰会。据日本读卖新闻指出，这次峰会将在美日韩三国领袖首次不以国际会议的形式举行长边峰会，而是一次专门的三国峰会。三方预计同意未来每年举办这一类的领袖会谈。根据日方规划，日相岸田文雄将在17号从日本羽田机场出发前往美国华盛顿。18号依序出席美日韩峰会、美日领袖会谈、日韩领袖会谈以及美日韩共同记者会，并预计在当晚离开华盛顿返回日本。除了领袖层级之外，峰会上亦都可望敲定各院政府高层的定期会谈，目的是为了不受时政情势影响而建立多层次的稳定架构。这个架构旨在避免每当南韩出现反日色彩强烈的政府之后，日韩关系就出现重复的恶化，期望这个能够深化和改变未来三国的合作发展关系。根据美联社星期三分析的一份卫星影像，中共似乎正在在台湾和越南同样主张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中建岛上兴建一条简便飞机跑道。从卫星捕捉来看，跑道长度将足以供涡轮螺旋桨飞机和无人机起降。估计中建岛的工程和地理位置以东的东沙群岛7座人工岛礁上的建设结构如出一辙。 不过规模相对较小。据讲，美联社是针对美国星球实验室 PBC 卫星影像进行的分析，最早看到中建岛上这条简便飞机跑道的时间点落在八月初。从目前规划来看，跑道长度将超过600公尺，足以供涡轮螺旋桨飞机和无人机起降，但是无法配合战斗机或轰炸机。对于在争议岛礁的最新举动，中共当局拒绝回应或透露在中建岛建设工程的细节，仅是说目的是协助全球航行安全。星期三，一个由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致函国会，敦促议员为拜登最近下达的美国对华投资禁令提供资源，并且说这个行动是当前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上个星期，拜登刚发布一项命令，内容旨在防止美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帮助中共开发技术，并计划在明年开始实施。根据这个21名前资深官员及国会领导人的联名信，称赞拜登最近下达的这项命令是在限制对手获得美国资本这个早该完成的进程中迈出积极的一步。他们在信中强调，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的透明度应该是你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必须确保中共和其他外国对手无法利用美国的金融活力和开放性来对付美国，而国会必须为实施这个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源。星期三，纽约市宣布，纽约市将基于安全疑虑，禁止市府所有的装置使用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这个将成为全美范围内实施 TikTok 禁令的最新一例。纽约市长亚当斯当日透过声明说， TikTok 对纽约市的技术网络已经构成安全威胁，市府各级机关必须在30日内解除安装 TikTok， 员工亦都不可以在市府所有的装置和网络上使用 TikTok 应用程式及其网站。同一日，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发布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半数美国人都支持禁止中国拥有的短影音分享应用 TikTok， 其中 58% 的共和党受访者表示支持这项禁令，而民主党籍受访者赞同的比例是 47%。 这项民调显示，在美中关系跌到几十年来最低点之际，美国人对中共的全球影响力深感担忧。截至星期三，美国夏威夷毁灭性的野火已经累计造成至少110人丧生。白宫当日表示，拜登下个星期将前往夏威夷勘灾，来探视幸存者及仍在寻找受害者的急救人员。根据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指出，救灾人员派出受过训练的寻尸犬已经搜索当地超过1/4的灾区面积，搜救工作人在持续进行当中。与此同时，他已经与夏威夷检察总长联系，要求暂停出售所有被野火破坏或损毁的房地产。格林表示，当地距离任何作物生长或搭建房屋都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如果有人试图从我们的人民手中摄取土地，并且这里大兴土木，代表你对这里的情况所知甚少。他强调，夏威夷州正在研究要怎样取得用于劳工住房的土地，并且说不会让受到野火重创的观光小镇拉哈纳在重建过之后贵到让当地居民无法负担。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夏威夷岛猫儿8月8号的草原大火，从一个火山底部斜坡燃烧到滨海旅游城镇拉哈纳，造成至少110人丧生，并摧毁大概2200栋建筑物。外界质疑当日如果启动警报器是否能够拯救性命。猫儿郡紧急事故管理局首长安达雅16号向媒体表示，夏威夷的警报器是用来警告民众有海啸，启动警报器或者会导致民众反而往危险的方向跑。安达雅表示，猫儿岛因此改以仰赖两个不同的警示系统，一个是手机简讯，另一个则是透过电视或收音机广播紧急消息。夏威夷州州长格林上个星期已经指示针对这宗悲剧的前因、当下和后果展开调查，希望从中吸取教训。与此同时，为了捍卫在地居民的居住权益，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正试图阻止开发商收购被销毁的猫儿岛土地，他还希望在野火事发现场设立一座纪念碑。日本外相林方正16号则是宣布将提供猫儿岛总额2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美国星期三制裁被控涉及北韩和俄罗斯之间军火交易的三间实体，受制裁的三间实体是 Verus 责任有限公司、国防工程有限责任伙伴和 Versor SRO。 美国同时打击那些寻求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人。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越来越被迫依靠北韩和其他盟友来维持乌克兰战争所消耗的弹药和战场上丧失的重型装备。这个是华盛顿最新的制裁。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对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了很多制裁。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声明中说，美国继续跟随寻求北韩对俄罗斯战争机器支持的非法金融网络。现在骗子会利用老年人的情感进行诈骗，还会针对老年人进行投资诈骗、爱情诈骗等。在8月16号一场由 FBI 举行的活动上，特工布拉德·佩塞克表示，很多骗子都使用老掉牙的手段来向长者实施诈骗，但即使是这样，每年仍然有大量的老年人上当受骗，且损失金额十分庞大。佩塞克提醒，不要这么快就相信网络另一端的人，除非经过核实，否则不要点击任何按钮或者是连接。根据 FBI 的数据，2022年60岁以上的长者向 FBI 网络犯罪投诉中心提交了88,262宗诈骗投诉，损失金额高达31亿美元，比2021年激增了84%。每位受害者的平均损失金额超过35,000，超过5,000名受害者的损失超过10万。而加州的老年诈骗受害者数量居全美之首。美国联邦上诉法院10号裁定，必须限制取得堕胎药物美服陪同，但是这项裁决将暂时搁置，待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审理本案。这项裁决也都要求美服陪同需由医师开立处方。美国超过半数的堕胎行为都是使用这款药物。反堕胎团体正在争取禁用美服陪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在2000年批准这款药物，之后在2016年让这款药物更容易取得。最高法院暂时保留了美服陪同的使用权，冻结了下级法院的裁决， 并发回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最新决定将暂时搁置，直到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审理这件案件。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接下来从今年十月开始到明年六月结束的停期审理本案。拜登政府正从产品、技术、人才、资本等多方试图堵截中国获取西方最先进技术的能力，但是多名专家警告，中共政府和相关企业正在利用美国主管机构的监管疏漏、美国宽松透明的施政体制，更不惜以网络入侵和经济间谍等非法方式，试图瓦解华盛顿重重布设的技术管制壁垒。美国之音16号报道，上个星期拜登颁布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向美国财政部通报受限管制范围的投资。但是投资界人士认为，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不如之前预料的严格，对中国不会有致命的影响。另有专家警告，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执行不力，这些制度只会形同虚设，而中国可能将趁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方面把关不严之际，寻找继续获取先进技术的可乘之机。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投资者最终要求还钱，李强唱好经济被质疑。云南女大生可能被卖向缅甸北部，老挝拘捕中国男子。湖北一名男子当街斩人，官媒迅速删除报道。广西北海突然出现不明物种咬伤人。阿根廷大选领先者话，如果当选，将会冻结同中国嘅关系。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国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中共总理李强8月16号主持召开中共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硬着头皮继续吹捧习核心，称赞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但专家指出，中南海正面临五雷轰顶，计时炸弹不断爆，中共却无计可施。
中国经济近期由房地产到金融领域连环爆煲，股市下跌，加剧了市场对房地产危机蔓延到金融业的担心。不单只是房地产行业，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业问题亦都层出不穷。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国老牌信托公司中融信托近期发生财务危机，有很多投资人担心血本无归。15号很多愤怒的投资人聚集在中融信托办公大楼外面高声抗议，同警方对峙，现场气氛相当紧张。据彭博社报道，中融信托在北京的办公大楼外大约有几十名抗议者，要求这间信托巨头兑现高收益投资产品。这些高收益产品之前一直被标榜是安全的投资产品。抗议者要求中融信托解释。一位女士愤怒地问，公司为什么不还钱给我们？已经到期了，你们的财务报表说有利润的。另一名女士就大声嗌，将钱还给我们，不是我们就死在这里。另一个人就说，为什么你们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解释？彭博社说，星期三下午有记者走访了中融信托的办公大楼，仍然见到大楼周围有异常密集的警察驻守，几部警车和汽车停在该大楼的里面和外面，有警察坐在车里面，附近的马路还停泊了更多警车。警察还在停在大门或者附近的几部巴士里面监视这里一带。近期中国企业连环爆煲，包括中融、碧桂园、恒大以及国有房地产企业远洋 都出现经营危机。今次中融爆煲，大部分中国媒体以及官方媒体都禁声，外界认为是中共企图掩饰敏感的经济风险问题，亦都凸显中共对于爆煲事件继续扩大的担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中国国内爆煲会很快增加，因为信托产品都是投资在房地产、期货和证券交易方面，而且中国经济整体下滑的时候，这些企业破产倒闭、结业或者迁走，那企业盈利向下滑，这些债的债券也都给不到钱，这些信托公司的理财产品也都自然给不到钱。李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声称，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都在回应外界对中国经济困境质疑的时候，自吹话中国经济正持续复苏，总体回升向好。而新华社在同一日发表文章，形容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者的肥沃土壤等等。但是中共官方经济数据显示的情况就刚刚相反，似乎是落李强的面。8月15日，中共公布了七月份一系列经济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长都远远不及预期。此外，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再起，国际投行纷纷提衰中国今年 GDP 的增长率。美国亦都在旁敲侧击，冷言冷语。8月16日，在回应记者关于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提问嗰阵，白宫表示，北京发表的经济数据存在透明度问题，言外之意，中共在度讲大话。谢田指出，中国而家系整个经济全面都崩溃，中南海面临的是五雷轰顶，金融、房地产、外汇，几乎所有的领域，处处都在度爆煲。基本上是想救都救不到的状态。在深度危机底下，当局特别担心民变。日前，中共国安部发表文章自爆，说云南某学校退休干部招募敢死队，并且密谋颠覆国家政权。民众就纷纷出招，说攻打目标至少要打入省政府，还说真是希望民间有这样的敢死队，可能是国安部在这里提醒国人应该起来造反了。
近来有关缅甸的涉及中国人的多宗缅北诈骗案，引起中国人的高度关注。
16日，朝新闻的一则消息，又有一名云南女大学生受骗被拐卖。一个名叫缅北雅邦特区精英部落的聊天群组里面，一名人口贩子发表了一则人口贩卖的消息。根据聊天记录，8月3日，名叫敏敏的人口贩子说，昆明出了两个人，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一个17岁未成年男子。随后一名疑似买家的人联系人口贩子，询问女生的情况。人口贩子表示，女学生叫李某，贩卖价格是人民币12万，如果不要未成年的男生，就将他留在中国国内，只是送女生出境。最后强调，这两个人第二日必须送走，如果想要的话，第二日安排蛇头接人。双方在聊天过程曾经多次提及蛇头和偷渡等字眼。李某的身份证相片显示，他是云南保山市龙阳区南坝村人。16日，他屋企社区回应朝新闻话，他确实已经失踪多日，家人一直联络他不到，已经报警。而同一日，李某姓张的女同学对红星新闻话，16日下午2点几，她收到李某发出的微信，然后两个人视像通话。李某在视像里面说，她的手机和身份证都不见了，也都没有共享自己的具体位置。张同学向红星新闻话，之前最后一次和李某联络是在5月份。红星新闻报道李某安全，还说她在昆明。但是很多网友就不以为然，质疑手机身份证遗失了，第一时间是报警，然后联络家人啩？他家人都报警立案了，跟朋友微信一下就完事，讲不通。 更有人担心这个女仔的安危应该是被人控制，连接视像通话。但是大陆媒体后来又说，当事人星期三出面回应自己身在昆明，已经同家人和同学取得联系，身份证同手机遗失，身份证资料被盗用。但是类似李某这样的失踪例子近期就频频发生。在中共驻缅甸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底下，有大量留言求助的网友，他们心急如焚，自己的亲人被骗到缅甸，处于失踪状态，只能够偶然发一两条消息给屋企。他们知道受害人的位置资料、园区的名字，但是警方迟迟就没有营救行动。北美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安东尼奥向大纪元表示，在缅甸有一些综合小区集合了建筑物、酒店、赌场、卖淫和各种类型的犯罪活动，涉及到中国黑社会公司和缅甸一些武装派系的合作。另外，资深媒体人石山披露，缅北靠近中国的地区有七八个规模较大的地方政权，所有缅北诈骗并不是当地割据军阀独立做的，都是中共在背后支持的。他说中共扶植黑势力扰乱这个国家，藉此间接操控和制约当地政府，掌握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主动，是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一部分。他们用人民币、中国手机，有中国银行在当地开分行，很多中共军人退役之后就会有人请他们去缅北训练部队，操练的形式都是中共军队的那一套。他认为现在害华人最惨的就是这些地方。相比于中共警方的惯性不作为，中共的邻国老挝当局就有所行动。8月13日，一支由老挝警察和政府反人口贩卖部门组成的联合部队在沙耶姆里省进行逮捕行动，以涉嫌贩卖人口为理由逮捕了两名中国男子，因为他们雇佣未成年少女拍摄淫亵影片，并且上传到他们在抖音的频道。有至少八名少女被这些男子雇佣制作色情影片，这两名中国男子向警方承认他们利用社交媒体招募少女，要他们在自己租用的宾馆里面在镜头前面表演，每个月给他们50至75美金的报酬。沙耶姆里的一名居民表示，他们希望当局监禁这两名中国男子，对其他犯罪集团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8月17日，湖北枣阳传出暴力事件，一个男人手持菜刀当街斩人，多人受伤。
17日傍晚，湖北京市官方微博报道，湖北襄阳枣阳市万象城附近，一名中年男子手持菜刀当街斩人。目击者说，先后有四名路人被斩伤，首先倒地的是一名女性，她在旁边铺头的工作人员用水桶向行凶者泼水制止。凶手斩完第一个人之后就迅速离开现场，逃跑过程之中又斩伤一名长者和两名女性。报道说行凶男子疑似有精神病，现场很多市民都在报警。另外有爆料人透露，事发之前大家都正常上班，该男子拿着菜刀当街乱斩。爆料人观察该男子40多岁，身材魁梧。湖北广播电视台京视频道微博报道这件事之后又迅速删除。上述报道说凶手疑似是精神病人，但是不少网民就质疑，带刀出门专门针对肉食群体，精神病只是斩女人和老人家，被人掟还懂得避，被人追还懂得走，自己认叻说是最安全的国家，日日都人祸不断。
现在世界上令人匪夷所思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多。8月16日，在中国广西北海一个大众浴场突然发生不明生物咬人事件，多名游客在游泳时受到攻击，伤口大量出血不止。
官方资料显示，广西北海位于银海区的侨广镇，早年安置了7700多名在越南回来的侨民，现在是个渔业重镇。侨广浴场是个普通的公众浴场， 夏季吸引了很多游客。当日出现多名游客落水的时候被咬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被咬到鲜血淋漓。网友爆料，不是一般的咬伤，是深度见到骨那种。目击者说，有人甚至缝了20多针。侨广浴场管理处现场广播说，海里面出现不明物种伤人事件，17号已经暂停侨广浴场的涉水活动，但是该生物到现在仍然未捕获或者确认。由于事件太惊人，而且关乎大家的人身安全，因此在网络引发广泛讨论。有人推断是达摩沙，并且质疑现场为什么没有防沙网，亦都有不少人猜测同有人盲目放生有关。网民说，是不是食人鱼啊？据此沙派小兵来了，确定是鱼吗？感觉可以拍灾难片电影了。
阿根廷选民在日前初选当中，将一位自由主义外来候选人推上第一名的位置，这样对这个拉丁美洲国家十月总统大选是一次巨大冲击。
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莱伊获得30.5%的得票率，由22名潜在总统候选人中胜出，超过该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米莱伊还表示，一旦当选，将会冻结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且退出南方共同市场。米莱伊16号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人民不自由，他们不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杀，你会同刺客进行交易吗？由于经济危机令很多阿根廷人对主要政党失去幻想，这样就为米莱伊打开了大门，他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阿根廷现在通货膨胀率高达116%，生活费用危机导致每10个人当中就有4个人陷入贫困。米莱伊全面拒绝同社会主义者做任何生意，他将共产主义中国和由左翼总统卢拉领导的巴西归为同一类。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阿根廷出口产品的第二大买家，并且向阿根廷央行提供了18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用于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款项。米莱伊将他的外交政策建议解释为全球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国家主义者的战斗。不过米莱伊强调，他不会介入阿根廷私营部门的商业决定，但是他亦都不会同不尊重自由的人增进关系。另外，针对南美多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将会寻求和中共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米莱伊说，这是质量很差的关税同盟，会造成贸易扭曲，并且伤害他的成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全中共将开始摸中国富有人家的底。不秒信号，中共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秦刚缺席。中共搞王英特意收购转型计划，再重创外商投资，降低对中国工厂的依赖。富士康印度厂开始生产 iPhone 15。赖清德过境旧金山，承诺会以民主和和平带领台湾。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星期五。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中共当局打着促进共同富裕的幌子进行所谓税制改革，多年后实质性的一步恐怕即将浮出水面。日前传出消息，指当局将从今年八月起开始摸高净值人群的底，以便强化对富人群体资产的监管，为下一步的收税铺路。原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朱守成的一段影片近日在互联网上被热传，宋守成疑似在一个个人的直播影片中披露了中共所谓财税改革的一项新进展。在网上传出的这一段影片中，宋守成披露，从今年八月起，政府将开始摸每个人的家底，名称叫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这套系统唯一的 ID 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证。而在这个系统里面，你名下有多少套房地产，多少辆车，多少资产，都将会一目了然。宋守成介绍说，这套系统的目的就是摸家底，主要是摸高净值高收入人群的家底，资产200万以上的群体将纳入监管门槛，资产600万以上的群体则是政府重点监管对象。据了解，宋守成披露的上述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17年5月23号，中共当局就已经通过了所谓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当时多位财经专家在接受六媒第一财经的采访时都表示，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是为个人所得税改革铺路，同时为正在立法进程中的房地产税改革奠定了基础，而高收入者将是这个系统重点关注的对象。今年5月26号，搜狐网上发表的《促进共同富裕税制改革在摸老底了》一文更直言，未来十年中国靠卖土地来维持地方财政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样国家财政靠什么来支撑呢？政府制定了一个所谓税制改革的方向，那就是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简单来讲，目前中国征收的最大税种增值税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而所谓直接税就是根据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数量直接进行收税。文章称，这样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同时征收税率相对较高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和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所谓共同富裕。为了这些，个人所得税改革机构就推出了个人信息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这个系统登记完成后，只要输入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你的名下有多少辆车，多少套房屋，多少存款，都一清二楚。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摸底，摸富人的家底，高净值高收入人群的家底。这篇文章直言，富人的家底摸清了，如果发现你的资产和纳税对不上，或者是资产和收入对不上，这样稽查就恐怕不会太远了，因为这个就代表有隐瞒收入。中共官方宣传说，这种税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但是中国民众却认为这种实质上只不过是变相对富人割韭菜，而这样做恐怕会打击企业家、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创业的积极性，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大家共同贫穷。近几年来，中共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官方财政系统严重缺钱，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为了从中国尚存的富裕群体中压榨出更多资金，以解决政府缺钱的燃眉之急，中共当局花招频出。近期全国各地针对医药系统的反腐风暴，就被认为是一次针对医药领域的大规模割韭菜行动。如今的财税改革则被认为是直接针对中国所有富人下手的一个杀手锏。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8月16号主持召开中共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仍保留国务委员头衔的前外交部部长秦刚没有出席会议。亲共港媒《星岛日报》今日8月17号报道称，中共官媒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影片，显示 早前被撤销中共外长职务但仍保留国务委员头衔的秦刚缺席了这一次会议。另外一名缺席会议的国务委员为身兼中共国防部长的李尚福，目前李尚福正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访问。央视新闻联播显示，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中共副总理丁兆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和中共国务委员王小红、吴正龙、岑义琴。据悉，秦刚自6月25号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秦刚随后在7月25号被免去外交部部长职务，秦刚亦就成为任期最短的外长，但仍保留国务委员身份。中共国务院官方网站的国务院领导一栏至今仍然可以见到秦刚的名字。有关秦刚的消失及被免去外长职务的原因，海外媒体早前有诸多猜测，包括他卷入和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傅晓田的恋情，以及涉及火箭军泄密事件等，这些是流传最广的一种猜测。有分析指出，如果秦刚确实犯了上述错误，就不应该保留国务委员头衔。秦刚被撤职后，他的外长职务被中共外事工作委员办公室主任王毅重新掌握，但不少分析相信王毅的外长职务只是过渡性质，秦刚有可能重新回到这个岗位。自7月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秦刚因健康原因无法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协会议，其后中共外交部再没有向媒体交代秦刚消失的具体原因。今年3月17号李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秦刚当时是坐在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的旁边，即李强左手边最外侧位置。公开资料显示，57岁的秦刚曾任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2021年至2022年任中共驻美国大使。2022年12月31号秦刚接替王毅成为中共外交部部长。正式接任外长后，秦刚在今年3月获任中共国务委员，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三个月内连升两级，在中共政坛上实属罕见。时至今日，秦刚的去向仍然成谜，事件的真相仍有待时间验证。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以5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晶片制造商高塔 Tower 的交易，因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故意拖延而被迫取消，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被推向高潮。英特尔和高塔半导体星期三表示，这个是双方共同的决定。英特尔表示，由于无法及时获得合并协议所需要的监管部门批准，该交易被终止。该交易需要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个监管机构的批准。尽管英特尔总裁 Patrick Gelsinger 上个月前往中国以争取中国监管机构的支持，但中国监管机构未能在星期三的最后限期前批准这一宗交易。两间公司之间的交易破裂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收紧了出口管制，并实施了目的是削弱中共购买和制造先进晶片能力的限制。作为回应，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批准涉及美国公司的合并方面拖延了脚步。上个月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北京之前，中共对于电脑晶片和太阳能电池的两种金属实施了出口限制。英特尔原本计划在今年第一季之前完成这一笔交易，但后来因为未能获得中国的批准而延长了最后限期。英特尔希望收购高塔扩大它的制造能力，并为该公司在美国、以色列、意大利和日本打开增长机会。英特尔公司表示将向高塔支付3亿5300万美元的终止费。 高塔在美国交易的股票开盘时下跌超过 9%， 在特拉维夫交易的股票下跌超过 10%。 对英特尔来说，中国既是一个主要市场，亦是一个开展业务的地方。2022年英特尔在中国的员工人数超过12000人，营收超过170亿美元，约占它全球总收入的 27%。 英特尔在中国的业务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组装和测试其他地方制造的晶片。英特尔正在艰难地重新夺回晶片生产技术的领先地位。公司曾希望收购高塔半导体将有助于加快它的转型，成为其他晶片设计商的主要制造商。英特尔以前主要用自己的工厂生产自己设计和销售的晶片。高塔半导体成立在1993年，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和台积电等巨头相比，高塔的晶片制造服务规模要小得多。英特尔在中国未能获得收购批准，凸显了跨国公司可能面临的日益艰难的选择，一是在中国开展业务，一是在全球进行收购。他们这两个选择中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这一种担忧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外国在中国投资的意欲。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咨询公司亚洲集团中国部主任林汉星表示，中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批准外国公司在全球的收购计划，这个政府部门现在处于令人不安的聚光灯之下，因为它代表着中共对外国投资者市场准入的承诺。为了缩小和中国主要制造基地之间的差距，苹果的下一代 iPhone 15 已经由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开始试生产。富士康还计划在印度投资数十亿美元，同时寻求印度以外地区的供应链多元化，被外界认为是降低对中国生产的依赖性。 The Economic Times 17号报道，据匿名的行业高管透露，苹果的 iPhone 15 已经由富士康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工厂开始试生产，这个产品将在下个月在全球发售。虽然 iPhone 15 在印度量产的进一步细节还未得到证实，不过据悉美国银行建议苹果公司在2025年之前将全球至少 18% 的产量转移到印度。今年 iPhone 14在印度的产量占全球的 7%。 由于涉及其他因素，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暂时还是依赖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口硬件，因此供应链仍需要时间来调整和优化营运。 CNN 14号星期一的报道中提到，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在当日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富士康的印度业务约占该公司年营业额的100亿美元，即略低于 5%。 该公司去年的年营业额为2070亿美元。这个市场有正能量，刘扬伟在回答 CNN 提问时表示，从印度潜在的市场规模来看，如果我们能够在印度全面实施我们的计划，我认为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只是一个开始。刘扬伟说，他看到扩大富士康生产消费电子产品和电动汽车关键零件业务的机会，这个是该公司一个主要增长领域。7月富士康刚退出和印度韦丹塔 Vedanta 企业的合作，原本双方计划在印度建立价值194亿美元的晶片制造合资企业印度金属和能源集团。在外界看来，这个对印度政府试图将该国转变为科技制造强国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官方一直否认这个观点。而富士康和印度第一间晶片工厂的合作虽然是一个月前宣布破局，但仍看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亦表示仍然会致力于投资印度的晶片制造，并将申请一项政府计划补贴建立半导体或电子显示器生产设施的成本。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结束访问巴拉圭， 回程途中过境美国旧金山，受到大批侨胞欢迎。他在出席侨宴时承诺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民主当指南针，带领台湾继续向前。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8月12号至18号出访巴拉圭，回程时在16号下午过境旧金山，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前往接机。随后赖清德参加当地侨胞举行的晚宴。赖清德表示，这次过境美国主要是代表蔡英文总统出访巴拉圭，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尼尔的就职典礼，同时亦感谢美方提供安全、舒适、便利和尊严等原则的过境安排。赖副总统强调，在蔡英文总统的带领和侨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正达到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而台湾科技界的发展已经令到世界看到台湾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参与的积极性，是世界一股善良的力量和更紧密的伙伴。他在侨宴上致辞说，我向大家承诺，未来我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用民主当指南针，带着台湾继续往前进，大家说好不好？我亦敬请大家，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往前看，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进国际社会，迎向未来。我们大家有志一同，令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希望之声记者在场采访了2023年台美小姐宋依珊。宋女士是在美国生活的第二代台湾人，她前来欢迎赖副总统说，希望赖副总统此行能够向世界展示台湾的强大，亦希望在美国生活的台湾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份能够更自信。我们非常荣幸副总统来湾区听一下我们台美社区的人，多谢你来，我们在这里为你和为台湾作出支持。身为代表民进党竞逐2024年总统的热门候选人，赖清德这一次行程备受关注。北加州数十个台湾侨团在15号联合登报，以守望民主、巩固邦谊为口号，对赖清德过境旧金山表示热烈欢迎。中共却对这一次行程表示强烈不满，更有亲共组织旧金山统促会公然登报计划组织到赖清德下榻的酒店前抗议。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 Vidin Patel 重申，中共无理由将过境扭曲成升高情势作为，过境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美方无意脱离现状，北京不应该借机进行胁迫和挑衅行动。亲共组织在赖清德抵达旧金山时进行示威。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中共无预警泄洪之时，仲使出一个毒招，第二季外资投资减少近九成。越南中建岛经建机场跑道，21岁女子出车祸，手机呢一个功能救咗佢一命。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河北水灾之后，有大约200多万灾民等待救济同赔偿，但传出嚟嘅消息令人失望。
8月16号，海外社交平台流传一份官方文件，系保定市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灾后应急救助嘅政策，落款时间系8月11号。从文件睇，保定市的救灾政策是房屋倒冧冇地方住的，每人每日发30元，最多发放15日。屋企有人遇难的，每名遇难者赔2万，房屋倒冧的发4万。而家4万人民币根本不够重建住房。 房屋倒塌之后，百姓亦好难在15日内找到安置地点。网民质疑这些钱够做什么？另有网民自爆，我们村庄价绝收，每亩赔偿9元。还有河北灾民收到政府发放的救灾物资，居然是农药和杀虫剂。灾民叹息，土地绝收，发这些做什么？即使这么不起眼的补助款，百姓亦不一定能够拿到。有网民就悲观表示，保定这份文件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家没人死，房屋没倒，就一分钱都没有。由保定市代管的涿州是这次官方泄洪的重灾区。网传一份灾区受灾信息收集表，看似官方为发放补助款而了解受灾情况，但调查内容细思极恐，都是关于住户的社会关系。是否是党员，是否是两位干部，有没有上访记录等。有人直批，整张表格只有当前诉求一项调查是真正与灾难相关，结果最后又来一行细的字，只是初步调研，不作为最终赔偿依据。灾民受灾不单止没有补偿，还要腾出手来帮狗官写作业交差。灾民在等待安置赔偿的同时，更多有关水灾的内幕被逐渐曝光。有消息显示，中共在偷偷泄洪的同时，疑似关闭了保定地区的手机信号。一段影片入面，涿州一位七旬老人藏永忠哭诉，51岁的仔当时瘫痪在家。8月1日洪水来时，父母发现手机没信号，无法求救，儿子溺毙。较早前其他详细描述涿州受灾过程的贴文亦都提到，8月1日开始越来越多村民发现手机没信号。有人猜测或者是因为大水冲毁手机基站，亦有人发文说，其实对于任何灾害，只要死了人，规模稍微大一点，中共都会切断信号，防止灾民自救或者有灾区的信息流出来。相对于和谐稳定的局面来讲，灾区人的命真是不算什么。目前民间仍在追究水灾遇难人数。涿州码头镇码头村主任曾经讲过，村入面20多人的尸体还在牛圈入面。按照官方公布的涿州人口数等比例推算，涿州遇难人数大约是5200至7800人。再扩大到河北省，如果全省有1/10村庄被淹没，这样死亡人数约在10万至15万。因为官方掩盖真相，百姓被迫讨伐推算，数据当然不会准确。亦有人说，涿州常住人口约70万，无通知就放水，乡镇大多数低矮的住房，被害人数按1%计算，有7000，按5%计就达35000，按20%就是14万，自己看住办。
中共最新数据显示，外资第二季投资总额年减近90%。美国媒体报道，高风险正在阻碍资本流入中国，外资断流趋势恶化。
中共最新数据显示，外资第二季投资总额年减近90%。美国媒体报道，高风险正在阻碍资本流入中国，外资断流趋势恶化。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外国企业4至6月在中国投向建设工厂等方面的投资是49亿美元，同去年同期相比的降幅达到87%，创下新高。美国之音报道，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达到25年来最大的下降，几乎断流。报道指出，面对外资撤出，虽然中共13日紧急公布24项措施，试图重新吸引回流，但北京动辄将外国企业作为打压报复对象，加上中国经济疲软乏力，及与西方的战略竞争，都令外资加速远离中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